弟兄姐妹平安。昨天终于下了一场透雨，所以虽然晚上被惊雷响起，我们还是心里充满了感恩。我因为外面放了一个锅子，哎呦，一看好像下雨下了四寸到五寸，如果再往地底下的话，如果50公分以上或者60公分以上，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地还是不是干的。多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参加一次特会，参加一次特会以后，我们觉得哇，好宝珠，充了一次电。但是如果只是一次是不够的，我们盼望上帝这样的恩雨能够不断的丰沛的下降下来，以及滋润到我们的骨髓，滋润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一次雨够不够？不够啊，弟兄姐妹，已经有报纸上在说了，我们的德州将会进入一个干旱的时期，至少有10年，有人看到标题说15年，要到2026年。哇，那还了得，一场雨够吗？不够，要长长的公义的雨丝，今天我们唱这首歌，不断的下降在我们的身上，进到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的信息仍然停留在迎接耶稣上，借着耶稣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我们一路上讲了耶稣6个小故事。迎接耶稣的信息只强调一件事，人若以愿意做主的门徒，就要交出你生命的主权，从此以后不是你说了算，而是耶稣他说了算。怎么能够表明一个人耶稣在他生命中有主权呢？我用一个开车的比喻来说明3种基督徒的生命形态。第一种是自己开车，耶稣不在车子里面；第二种是自己开车，耶稣在后座；第三种是耶稣开车，自己坐在一旁或后座。我上一趟星期讲说，神借着这次退休会给我们人手一个属灵的 GPS， 是一样的道理。从此以后盼望不再靠我们自己的感觉，不再靠我自己的认定，而是看耶稣在我身上的旨意心意，以及在我身上以及在教会中的命定到底是什么。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大概只要深入的了解3件事：他为什么喜乐，他为什么哀哭，他为什么愤怒。如果你能够了解人生中这3件事，那么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他的心情其实并不难。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耶稣2种非常强烈的感情，第一个是耶稣的喜悦，第二个是耶稣的哀哭。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耶稣的愤怒。我请问大家，在圣经的记载中，哪一件事情让道成肉身充满爱心的耶稣变得愤怒甚至是粗暴呢？大家记得吗？什么事？洁净圣殿。是的，洁净圣殿。你看耶稣的行迹动作，他是挥舞着鞭子掀翻了桌子。耶稣洁净圣殿，在3本福音中，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路加写的故事是最短的，只有2段经文，我们今天就来读。在路加福音19章45节和46节，路加福音19章45节46节，我们一路上已经讲了耶稣6个故事，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故事，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上帝的殿是万民万国祷告的殿，现在在耶稣眼里却成了一个贼窝。如果你仔细读过4福音，你可能会知道，耶稣其实不是一次洁净圣殿，而是先后2次洁净圣殿。第一次在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始的时候，他只单单记载在约翰福音中，那一段的记载比较的详细，我们就来读一下，可以补全刚才路加福音上的不足。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章13节，我们要读到17节。约翰福音2章13节读到17节，那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做了一件神迹，一个木匠的儿子竟然可以奉上帝的名，在一个大祭司或者说宗会的领袖聚集的地方开始行神迹。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读。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在这里我只想做一点点背景上的解释，但是今天的信息重点不在这里。什么叫兑换银钱呢？原来当年每一个男性的犹太人都要在一年中交半个舍克勒的店税，这大概值一个人两天的工价。那店税对当地的人说并不难，但对于远道而来朝圣者却非常的困难。他们要把当地带来的货币兑换成圣殿里的半个舍克勒，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每次在圣殿兑换都要交出额外的手续费。这是一个刻意的敲诈和对百姓的剥削。那什么是卖牛羊鸽子呢？本来祭牲是可以在殿外买卖的，但是有管殿堂的人他才能决定这个牲畜你献祭是不是合格。因此最方便的、最保证的安全的方法就是购买官方出售的祭牲，但圣殿里出售的价格要成倍于市场的价格，所以每年兑换银钱买卖牲畜就成了大祭司敛财的家族产业。耶稣为之愤怒，不是单单因为圣殿中的敬拜受到买卖的干扰，而是因为敬拜上帝、向神献祭的事情竟然被人利用，成为对敬拜者的剥削。万国祷告的殿却成为了一个污秽的贼窝。我们可以从耶稣愤怒的行为中看到他内里是极其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带出的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今天敬拜神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圣经将教会和我们的身体看为是神的殿，耶稣会不会也要来洁净呢？如果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殿，如果我们的心里是上帝的殿，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耶稣也一样要来洁净。我们看到圣经上说耶稣是来怎么来洁净圣殿的。以弗所书这样说，他说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洁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洁净没有瑕疵的。神要用他的水和他的道来洁净自己的教会，使自己的教会没有玷污。我们再来看耶稣又要怎样来洁净我们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但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如果一个人在主的里面，你要跟神是一个灵。他说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都在身子以外，唯有那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他接着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看这两段圣经非常清楚，神把他的教会看成为他的殿，神也把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看成他居住的居所。有一天呢、我读到诗篇101篇，我的灵里突然有一个开启，我可以借着这首诗来与大家分享耶稣怎么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教会的最后的故事。圣灵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这篇讲章就是因着101这篇诗篇整个默想中完成的。最近我知道有教会弟兄姐妹开始在退休会上学到了一点东西，开始按照朱建牧师的灵修七步在慢慢的操练自己的灵修生活。灵修七步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默想，当神的话语进到里面的时候，里面突然被开启，他就开始反复的咀嚼上帝的话，让神的话能够开启自己、光照自己、带领自己。今天我们就来试着来读这诗篇101篇。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我分解的时候，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中有一些的默想， 盼望神在这个时候开启你，对你的心说话。我们能够把诗篇翻到101篇，一共有8节，并不长。我们要借着这个来思想上帝今天来洁净怎样的殿。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开始，我要歌唱慈爱和公义，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面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残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我眼中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的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好，停在这里，我们开始默想有一点啊。我们在这首诗里可以首先看到大卫有一颗渴望迎见神的心。你看到大卫的心里有一个深深的呼求，在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神啊，我每天呼求你，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大卫明白神是圣洁的，神虽然要求罪人于不死，但他却恨无罪恶，所以大卫在这样的呼求上帝的时候，就开始立定心志，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自洁，有一个自律，要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恶事都驱赶出去，他要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一切的恶人，这里括号里说什么？恶事，不只是恶人，还有恶事，他说我都不认识。在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三个完全，两个完全呢你可以看到是讲出来的，另外一个完全呢是隐藏的。我们在第二节中我们看到的哪两个完全？我们把第二节读出来，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这里讲说行完全的道，存完全的心，还有一个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当亚伯拉罕只是想用自己的行为来成就上帝美意的时候，上帝说 No， 不是这样，你自己所生的才是我所要祝福的。他这样说，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的人。所以什么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呢？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这三句话都是来自圣经，我们能够把它背出来吗？第一个什么？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大卫在对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们怎么能够真实的来迎接耶稣呢？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会不会挥起那个鞭子掀翻那个桌子呢？今天我们要借着诗篇101来讲说迎接耶稣的一些预备，我们要有预备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的意向是说做主门徒，祝福社区，对我们来说就是如何迎接耶稣，就是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婚姻家庭，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工作场所，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社区城市，让耶稣进入我们的教会侍奉，非常非常奇妙。诗篇101篇差不多也讲了几乎同样的四个大卫日常生活的场景。我们在这首诗里可以看到第一个生活场景就是大卫的什么？心中。你看第二节，他说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第四节说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哦，原来迎接耶稣第一个生活场景就是在心里的，第二个生活场景是大卫的家中。 他说我要存完全的刑刑在我的家中。第七节说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那第三个场景是什么呢？第三个生活场景是大卫的朝中。大卫是君王，他要上朝啊，就是今天我们的说的你的工作或侍奉的地方。所以第六节他说我眼中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第七节说行诡诈的必不得站在我的面前。大卫盼望与他同工的都能够这样诚实在上帝的面前。第四个生活场景就是大卫的国中，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国家。你看五节中他怎么说，在暗中惨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第七节说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把一切作孽的都从耶和华的城中剪除。我们就来看迎接耶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些实际的应用。首先是心中，大卫说我要存完全的心，又说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有弯曲的心思吗？刚才主席在说，克明在说，我们第四年怎么开始？从悔改开始。悔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里面跟神不通了，我们要悔改。我们心中有弯曲的心思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包括我牧师。好像司希约翰说的，那些凹陷的潮湿的幽暗的山洼，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就是人与耶稣关系上的一个拦阻。前不久非常有趣，我看到了一个无声的短片，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人性的黑洞。有人呢将一张大的白纸放在复印机里去复印，这一张白纸突然复印出来是什么呢？白纸中间是一个太阳圆，就是一个黑洞，一个圆的出来了。好，他拿了这张纸呢，然后把那个复印机拷贝的那张纸想去拿，当他伸手进去拿的时候，想不到这个黑洞呢可以伸下去的，哎，不是一张平面的，是立体的，手就进去了。 OK， 于是他就拿这张纸做什么呢？这是个黑洞纸啊，然后他就把这张纸放到了墙壁上，当他一放进去的时候，他手一伸就伸到墙壁里去了。接下来他开始脑筋急转弯了，于是把这张有黑洞的纸呢就放在了一个饮料的一个马逊里面，一放拿出来，呱呱呱呱喝了喝了。哎，你想这不是很好吗？再换一个场面，他放到了一个大的保险箱里，哇，还不知道怎么走到银行的大保险箱里还是谁的保险箱里，他就把它一弄手伸进去，哇，抽出来百元大钞一大捆。哎，于是好像里面还有，但是够不着了，于是头就伸进去了，又抽出来两捆，里面还有，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最后呢嘛，连脚都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发生什么了？贴在那个大巨大的保险箱的上面呢，贴上圆洞的纸呢，突然飘飘飘飘掉下来了。好了，影片就结束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来，我都不知道了。弟兄姐妹，我相信所有的人看了都会莞尔一笑，因为我们多少都会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当耶稣在门外敲门要进到你我心里的时候，你会害怕你内心的秘密曝光吗？就像那个潮湿幽暗的山洼，那花圃石头下的小虫害怕阳光一样，你若愿意开门迎接耶稣，想做耶稣的门徒，圣灵现在会提醒你，你有什么是耶稣看了不喜悦的事情，甚至让他感到愤怒的东西，我们要做准备了，耶稣要进来了。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自己在道德上的秘密，我们在道德的层面上有自己守住的秘密，谁也不让知道，或者太太也不让知道，或者先生也不让知道。大卫也曾经有过他的秘密，他与八十八通奸，又谋杀了乌利亚，这是他的秘密。罪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他还要去面对极大的罪恶感。所以你看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我们看到最终在圣灵的光照下，大卫是如何在神面前处理他的罪的。我们也一样，当上帝来的时候，我们要做预备，我们怎么来处理自己的罪。我读给大家听，其实是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了，于是他做了这首诗交在上帝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清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喜欢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害怕神将他里面的圣灵给取走。大卫愿意彻底的清除自己隐而未现的罪恶，立志在上帝面前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让神的灵重新能够居住在他的里面，让自己的身体成为神的居所，这样他就蒙了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弯曲的心思、幽暗的三王吗？我们有体贴肉体的私心，有想要证明自己的野心吗？我们有不能饶恕别人的恶心和常常不能满足的贪心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门徒不是内心没有秘密，而是门徒的生命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心门是始终向主敞开的，而且愿意随时被圣灵引导，将一切不逃出喜悦的心思意念不断地清除出去。所以请记得，耶稣洁净圣殿是从他传道的时候开始的，一直到他传道的末了，是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的。大卫在上帝面前的洁净，这是每天的早晨就开始的，所以他这样说：我每日的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大卫如此就讨了神的喜悦，那我们也可以如此啊，我们每一天的早晨就可以清新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引领我这一天的日子。你可能要进入职场，面对很大的征战，你可能到某一处去面对很大的试探，但是求主帮助我，让我这一天能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如果碰到我的老板的臭脸，让我里面不苦毒；如果碰到这个试探，求神让我脱离，让我能够胜过。如果我们每一天的早晨都有向着主这样的诉求，我可以告诉你，相信从此以后你每一天的日子就不再一样。阿们。如果你每一天的早晨都这样开始祷告，你不一样。我现在来讲第二个场景，我们接着来讲家中。大卫说：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行诡诈的我必不在我的家中。我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个悔改的见证，那是1995年11月，是我们家第一次要打开家门迎接福音朋友。我那时候已经是个神学生，是个传道人了，突然圣灵有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我马上就知道是什么，那是从 HBO 这个 channel 上录下来的实盘 Really Sex 真正的性，上面很多色情的描写，很多色情的图像。我以为把它当作一个社会资料保存着，我已经是个传道人了，但是上帝不饶过我，扔掉。我跟太太说，圣灵在提醒我快把它扔掉。太太说，这个东西刚刚是 GDK 的那个袋子买来，刚刚录下来，这个东西以后可以转录成英文，来不及了，还有半小时就要来人了，我们跪下来祷告吧。我告诉你，当你心里有灰色地带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绝对不是灰色的，马上就扔掉。过了两个礼拜，神又说家里还有不洁之物，那本金瓶梅我知道是怎样的。我信主以后第一次走进芝加哥的中文书店，买的不是别的，就是金瓶梅。我那时读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全本的金瓶梅我看不到，可能连我的教授都看不到，我到美国有机会就要买一本。我不是在研究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乃是专门看到过去我 看不到的那些色情的描写，心里都是污秽。所以在上帝面前悔改，把整本书都扔撕毁然后扔掉。因着这样神祝福我，如果不是这样，神当然还会叫别人去兴起教会，但是不会把这个祝福来留给我。家中，这就是家中。记得15年前，我们系统神学的老师，他是个犹太基督徒 Douglas Gobe， 他跟我们讲说，他说我看你们一个人真实的属灵光景，在神学院我看不出你们，在教会里我也看不出你们，在团体里我也看不出你们，但是我只要走进你们家，在你的床头柜，在你的枕头底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哇，还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震倒了。只要看看你每天晚上看什么书，读什么杂志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已经不用再去看什么书了，今天我们一个方块的电脑中就可以所以知道了多少的时间我们在上面，我们看一些什么样的网站，我们浏览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耶稣都知道。今天问题是要耶稣来洁净我们。我有一天跟大家含着眼泪跟大家讲了一个生命档案式的故事。这位年轻人，耶稣与他相遇了，是的，圣灵光照他，在他整个的生命档案室里，整个的抽屉从上到下一个个像图书馆的抽屉一样，他打开了那个传福音的抽屉，把手还是新的，拉出来的时候里面卡片只有几张传过福音，但是当他拉开你看过的电视剧和电影的时候，你知道拉多少，一张一张翻了5、6次张，比人还长，还翻不完，还没有见底。他在主面前悔改哭泣，耶稣走过来做什么事情，耶稣用他鲜红的宝血把他过去所有的都涂抹了，耶稣带他走出那个档案室，来告诉他说，从此以后我跟你同写人生的档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那一天不少的弟兄姐妹也被耶稣的大爱、赦罪的恩典所感，但重要的不只是感动，重要的是改变。我们在讲到家中如何迎接耶稣，我们说家不是一个 house， 家是一个关系，是一个 family。 耶稣非常的看重家庭的关系，他很想进到我们的婚姻中来。圣经看婚姻是非常神圣的，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比喻为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但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的婚姻充满了苦难和眼泪。当你进入具体的个案中，你可以看到导致婚姻的每一个苦难或者是悲剧，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当人在婚姻关系中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甚至自以为神的时候，那结果一定是苦难。我想起了去年在英国 COCM 的短宣，那一天我在家庭营里跟基督徒们讲了一个夫妻关系的讲座，那一天看到圣灵大动工，我讲完了，有一位宣教士的太太站起来，她开始流泪，走到了面前开始哭泣悔改。侍奉中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她把这些压力和冤屈都发泄在自己的先生的身上，她在上帝面前悔改，当着众人的面向先生道歉，先生从位置上起来跟他拥抱在一起哭了好久。那一天接着是一位60多岁的老姐妹起来了，她站在众人面前，她开始悔改流泪满面，她说我从来就看不起我的先生，她的先生坐在下面满头白发已经70岁了，她还说她读了博士，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先生做教授，因为他到从台湾来到美国读书读博士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在宣告我们的女儿要做教授了，我们的女儿是做博士了，他自己没有完成，但是他盼望自己先生能够成为教授，但是先生似乎没有，所以他心里就是先生一辈子有很多的抱怨，在家里对先生说话就像对儿子说话一样，吆喝来吆喝去。我们那一年到英国去短宣，正好碰上英国是百年不遇的大雪，我们从旅馆到营地要走5分钟的雪地中，每一天都是非常的滑，我跟子夏两个人，我们两个男人很少有手挽手的，但是我们没办法要摔倒嘛，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手挽手啊。他说他穿了一双皮鞋还是防滑的，结果还是没用。那天我们出来就想说，哎呦，那对老夫妻出来那不得了，万一摔倒了就怎么办，刚说完他就啪啦一下就摔到地上。 OK， 那一天你知道发生什么，这个老姐妹早晨要服侍，心里已经不耐烦了，先生说你再等等我，两个人一起走， 我不等你了，就走了，五分钟都不等，没耐心就走了。一个70岁的老人颤悠悠在这么滑的雪地中走个五分钟能够到营地，多不容易啊。那一天悔改临到这个老姐妹，哭啊哭啊，泣不成声。她说，我真的明白了，我的先生跟我进出教会35年，他为什么不信主，就是因为我拦阻了他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对不起上帝，对不起我的先生，我今天要向神悔改，盼望我的先生也能够赦免我。老先生从位置上起来，跟他拥抱在一起，圣灵感动，这次营会中先生信主了。今年的复活节，老先生受洗了。那一天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打电话给我，张牧师啊，如果有机会到波士顿来，一定要住我们家。圣灵大概上帝听祷告了，11月份我就会到那边去服侍，所以就住在他们家了。奇妙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耶稣进到里面不再一样，我听电话，他们电话的声音都不一样，里面是欢快的，是喜悦的，但是过去却不是一样。老头只是一直陪伴，整整陪伴35年了。我们要想一想，今天我们的配偶，今天属灵的光景是不是因着我们拦阻了他，我们要悔改。还有一半没有信主，有没有我们自己里面的缺失呢？好，现在我们来讲朝中。大卫说，第6节说，我也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第7节说，说谎话的必不立在我的眼前。我在这些字句里看到大卫在讲说一个不同于家庭的相互关系。这里的伺候是服侍和公职，是指大卫在工作的地方和大卫工作的关系。这里的他们，大卫是指与大卫共事的，一起来辅助他的那些将领和臣仆。我看到大卫里面有一个非常绝对的心，他无论对事对人，他就要尊耶和华为圣，不愿与世界风俗妥协。大卫在朝中迎见神，这就让我想到了，在我们兄弟姐妹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一样也要分别为圣，不要随流飘去，不要在恩典中堕落。恩典中会堕落吗？圣经上说会的，我们要小心啊。耶稣特别关照我们这些活在末后世代的人，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所以他在启示录中特别提到末世的教会应该都向他买白衣穿上，叫我们赤身的身体赤身的羞辱不再露出来。最近大家都会看到一篇文章蛮著名的，是登在美国的 Time 杂志上，是说懒惰的美国人。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举手让我看看有多少人看过这个文章。 OK， 今天他说他是个美国时代杂志的一个专栏作家，他说在过去人们谈到美国衰落的原因时，很多的人都认为这是来自中国的见证竞争，因为中国的竞争是许多的美国人失去了他们工作的机会以及他们这个国家福利的加增。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美国人自己，懒惰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文章引述了一些人的一些的感慨，其中有一个做医生的，他这么说，我们就像昔日的英国，我们很懒惰，我们有了所有的东西，我们成了一个消费的国家，即使最穷的人也有空调和电视，人们没有理由再那么努力的工作，不像我们的父辈。这是一个做医生讲的。然后有一个学生，他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在讲说自己的过去，他说自满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他这么说，他中学时代他在北卡一个私人的学校里上学，他说很多的同学都认为他们不用太费力气就能上大学，就能够找个好的工作，毕业后就能挣很多的钱。他们说他们家什么事都能解决，他们中超过半数都不用功，每天都要花2个小时在 Facebook 上。他说他过去在中学里的同学都是一样。我从美国人的懒惰联想到我们在美国教会中生活的懒惰，比如说聚会迟到的问题，你的牧师可以一直讲下去，情况可能还是老样子，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懒散，是一种懒惰，是一种灵性的懒惰。如果你走进国内的教会，这次我马上就要去了，你不会看到迟到，因为你迟到已经没有地方了，立足的地方有没有？你在下一班，这事情就是这样。上个主日我陪 Samuel 去美国教会，因为他要参加那边的一些打鼓的侍奉，突然看到他们教会有一个 好的方法，我盼望有一天海训能够把它放在我们这边。五分钟的时候开始倒计时，五分钟，4分59秒，58秒，1分，2分，倒计时，最后0.1秒，啪结束的时候，主就开始开讲，非常的准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五分钟开始倒计时，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耶稣在看你呢，懒惰呢，休闲呢。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不是如此？再比如说祷告会，上次晚方姐妹有一篇见证，讲到她最近参加国内教会聚会时的一些现身的感受，亲身的感受。我们看到北美教会祷告会的光景是非常冷落的，如果我们只要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对比，你差不多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灵性的懒惰。这次退休会我们开始有一点被圣灵开始感动了，开始有一点思想，盼望神在我们教会中的旨意，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心意，为了整个教会的属灵复兴，为了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属灵复兴，我们教会开始拟定第二个祷告的时段，在每个主日崇拜之前的一小时，为了让那些有心学习祷告的和对祷告有负担的，或在礼拜三周三没有空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寻求。我们其实已经有2个月了，每个礼拜，因为有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一直在这样，真的是感谢主，神的灵真的就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可以说什么呢？再比如说拿北美的教会的退休会来说，我看到，我因为长期会被人请去，也去带领退休会，几乎每一个教会要组织退休会的每一个组织者都会费尽心机，用许多美丽的词藻和广告词来鼓励大家去参加。海军很有作为啊，编了一个要去退休的10大理由。那一天你知道吗？我山上回来，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你们回来了。哎，我说你是哪一位？我不是不知道。你是哪里打来？我从洛阳打来。哦，是我的大阿姨，小阿姨在多伦多，大阿姨在洛阳。她因为每一个礼拜都会看我们教会的网页，也收到我们的那个磐石佳音。他说你们回来了。哦，他比我还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你们叫退休会，我们叫奉信会。你要知道，你如果看过宋尚杰的日记，你会知道那个年代都叫奉信会。我一听到这个，我的心里涌出了那种深深的那种愧疚，这是真的，奉信会，在神的面前奉信啊。但是我们今天是落到怎样的光景呢？再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篇传道人的文章，他讲到国内和北美教会讲台的对比，他讲了很多对比。他本来是国内的传道人，后来来到这边也做传道人了，所以他有很多的感触。他只讲讲台的信息，他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教会把神的讲台视为重要且神圣的地方，讲道是以造就眺望为主，而且并不避讳，对罪恶大声指责，这或许是受到宋尚杰和黄明道的影响，对教会的黑暗毫不留情，而大半北美教会的讲台则以鼓励轻松的话题为主，对于使人不安舒的话大多敬而远之，传道人绝不轻易指认某件违反圣经的行为为犯罪。正因为如此，很多的真理在北美的讲台上被人为的遮掩淡化，甚至不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属灵的脾胃已经变得很虚弱了，已经好像没有什么胃口可以吃了。秋天到了，秋天到的时候，学中医在这里的，我们可以多少可以开进补了，开始可以调养了。我们要起来啊，我们里面要像大卫一个有个呼求啊。大卫这样呼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沉睡是会致死的。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是做主门徒，祝福社区，那就让我们大家像大卫一样在主面前立定心志，做什么？完全的人。我们要行什么？完全的道。存什么？完全的心。 我们不能再做懒惰人，我们真的要与耶稣玩在一起。耶稣说，这个世代是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捶胸。如果我们能够跟着耶稣节拍一起跳舞，跟着耶稣一起哀哭的话，那我们的教会的光景不一样，我们里面的光景也不一样。如果我们每一次听了道，今天圣灵在默想，让你能够有所明白，能够去行的话，我们的教会就是建造在磐石上了。穆迪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讲了一句话对我们非常有用。他说，神之所以将圣经赐给我们，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增加知识，你每听一篇道，不是为了增加你的知识，乃是改变我们的什么？生命。最后我讲国中，大卫在第五节中说，在暗中惨霸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的，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我每日的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中显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今天的美国一直在走下坡，是与他在属灵上越来越背离神有关。举例说，今年的六月，纽约州议会已经通过同性恋的婚姻法，使得今天的美国已经有八个州已经赋予了同性恋法定结合的权，使他们能够享有类似婚姻的权利。再加上允许同性结婚的六个州，一共是十四个州，使得美国已经超过35%的居民居住在可以有同性恋合法结合的权利的州。我们听了这些，可能安泰美国侍奉日下，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在这之前，今年的5月10号，美国的长老会 PCUSA 这个大宗派正式通过了接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为会友。不是你来教会，每个罪人我们都喜欢都欢迎的，接纳为会友，受洗的才是会友嘛。但是所有的你再进来，我们都接纳成为会友，并赋予他们可以成为牧师、长老、执事，决议就通过了。除了美国长老会以外，美国其他还有三个大宗派：美国福音信义会、路德会，就是圣公会、联合基督教会。这四个大宗派早就通过了接纳同性恋者可以担任教会牧职的决议。记得4年前，我来到奥斯汀，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到美国中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带，那就是沿着35号 Highway 从南到北。它的这一条的局限在美国的中间，旁边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属灵的重镇，还有很多美国的重要的教会。我对这个了解不多，只知道美国东西两岸是越来越自由化，保守的美国中部当然变得十分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在主面前感恩啊，谢谢主，你保守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中部的保守的中州。想不到今天35沿线北面最重要的城市明尼拉普里斯严重失守，节节败退。因为去年的8月21号，美国福音信义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里召开，通过了4个决议，其中2个决议就是通过同性恋担任牧职的。第一个失守，去年的夏天，长老会举行一个全国性的聚会，以317票对208票通过决议，将教会法规中规定的长老执事和牧师必须维持在忠实的异性婚恋中保持独身，只有独身的或是异性恋的人才能做牧师的这一条东西把它去掉了。但他们没有做出决议，他们的决议是什么呢？他们盼望在全美国173个地区的宗会，不是总会，地区的宗会只要半数过，整个决议就成立。哇，就像倒计时一样，一分一秒一分一秒，你知道什么？到了今年的5月10号，第87个宗会就是明尼苏达的美国长老会，哇，那么奇妙，又在那个地方突然他们决定了，他们通过了，所以已经就在那个时候过半数，整个美国长老会全部倒台。大家想到什么？所以我在想，今天属灵上现在我们教会都在讲整个末世，盼望跟美国的城市接取了， 东西两岸已经严重失守，北面已经开始溃退，那什么时候沿着 I-35号最南面的一直到我们的德州的首府奥斯汀呢？我就在想，这两天我也在默想，今年神在德州，我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90天超过100度，我们的野火整个烧区的面积350万英亩，像整个康州一样多，已经成为一个联邦的重灾区，联邦已经拨款给我们，这是不是神对我们说话呢？神的教会，神的百姓是不是要警醒起来呢？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多米诺的骨牌正在急剧的倒塌，在蔓延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是美国要归向神，而是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要快快归向神。大卫是一国之君，他在属灵上有这样的看见，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他说，我每日的早晨，我作为一个君王，我要立定心智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中剪除。大卫实在是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做主门徒祝福社区，这个社区不只是指你的邻舍，也是指你所居住的城市，甚至应该包括你所生的这个国家。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要好好守住信仰的底线，活出基督的见证，让教会成为社会的良心，世界的灯台。因为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在圣经中，洁净圣殿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尼希米。当他看到耶和华的敌人多比亚，这个以色列的仇敌，竟然借着与大祭司的政治联姻，把自己的家悄悄地搬进了圣殿里，尼希米数次回来就起了神一样的愤怒，他就把多比亚一切的家具，圣经上说都抛出去，并要叫人洁净这个曾经被污秽玷污的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从耶稣洁净圣殿的愤怒中看到什么呢？我们又能在大卫的诗中看到什么呢？我们要想一想，当耶稣走进我们教会的时候，当耶稣走进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我们沉睡和懒惰挥舞起鞭子呢？他会不会因为我们隐藏的三娃掀翻我们的桌子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语直接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愿你当你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挥起鞭子，你掀翻桌子，洁净你的圣殿的那样的形象永远沉寂在我们的记忆中。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你既然要进来，那为什么不让我们早早的应着圣灵的感动，早早的来做预备呢？亲爱的主，你光照我们吧，因为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是磐石教会，是听了你的道都要去行的。主啊，你怜悯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做出我们里面的一个呼唤，说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做你的门徒。愿我们从你领受的能够去祝福这个社区。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愿你要等待你再来的时候，不是白白的站在这里，乃是我们真是能够靠主的恩典行出那美好的实际来。求主让我们第四年以后不再一样，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